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传闻 ICE 在周边活动，西雅图多所学校采取就地避难措施。近日，西雅图公立学区 Seattle Public School 简称 SPS 官员在周二表示，由于未经证实的社区报告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及 C 简称 ICE 可能在附近活动，西雅图多所公立学校采取了就地避难措施，要求学生留在室内。根据学区消息，周二曾一度有至少六所位于西雅图南部及 Beacon Hill 周边的学校启动了协议，包括 Aki Kuros Middle School、 Cleveland STEM High School、 Maple Elementary、 Mercer International Middle School、 Dearborn Park International 和 Beacon Hill International。 目前尚不清楚 ICE 执法人员是否确实出现在该学区，学区也未提供引发该决定的初始报告详情。学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就地避难期间，学生继续正常的课程表，但必须留在教学楼内。学区安全与保障部门人员全天都在现场，未观察到任何 ICE 人员。作为预防措施，教职员工保持警惕。学区称，这是当附近报告有任何执法活动时常用的标准安全做法。虽然西雅图并未像目前 Minneapolis 那样出现移民执法激增的情况，但周二各校的反映出局势的紧张程度，以及即便是关于 ICE 出现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也对学生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学区称， Asicurus Middle School 中学在中午解除了避难状态，在 Cleveland STEM High School 的午餐后结束，其他学校预计在周二下午放学时间解除。发给家长的通知在细节上各不相同。在 Cleveland STEM High School， 校长杰夫·林在邮件中告知家长，有可靠报告称社区内其他校园可能存在 ICE 活动，尽管本校未发现。 Maple Elementary 的学校家长收到的消息则来自于校长黛西·巴拉甘，称附近一所私立学校报告了社区内有可疑车辆活动，但没有直接涉及该校活动。 Aticurus Middle School 的教务主任凯蒂·乔尔格伦表示，学校接到学区通知称 ICE 特工可能会试图引出那些受到执法预警并赶往学校接孩子的家长。乔尔格伦称，学校锁闭了外门，学生被要求留在室内，不得前往操场，只有在家长来接的情况下才能离开，校内教学活动则照常进行。乔尔格伦提到，一些家长出于谨慎提早接走了孩子，安保人员预计将监控上下学区域。在接送孩子时，家长凯特·雷迪表示，他在上班时收到通知感到非常害怕，他认为西雅图的家庭应该互相帮助，例如成立社区网络，为那些因担心遇到 ICE 特工而不敢露面的家长提供代接送服务。这种做法在 Minneapolis 已经开始，居住在 Columbia City 的雷迪哽咽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在这里。另一位家长乔西·阿普费尔表示，当他的13岁的儿子收到同学关于 Cleveland STEM High School 的避难短信时，他正因病待在家里。随后他12岁的孩子也确认 Aticurus Middle School 同样处于避难状态。53岁的阿普菲尔说，我一直预感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并不感到意外。 他告诉孩子，他们在学校是安全的，并询问是否需要接送，但孩子拒绝了。SPS 的政策规定，除非法律要求，否则不允许联邦移民局进入教学楼。教职员工在咨询学区总法律顾问之前，不得放行移民执法人员进入校园。代表西雅图南区的金县议会议员隆达·刘易斯发表声明，称赞了学区的迅速反应。刘易斯表示，在金县或者美国任何地方，如果孩子们必须生活在担心自己被政府带走的恐惧中，那将会是悲哀的一天。好的，我们刚看到了一篇 ICE 在学校附近流窜的新闻呢。那在表面上呢，这只是一次虚惊，但其实整个社区却因此活在了恐惧中。但要了解这种情绪，首先我们得看清楚 ICE 是什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它并非一个单独诞生的警察机构，它是在911之后，在国土安全部架构下重组出来的产物，肩负的职责是内部执法。不是在边境拦人，而是在生成式的社区、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里识别、拘捕并驱逐被认定为无合法身份的人。他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羁押设施，与地方的警局的合作网络，也有一套高度行政化的程序，可以在不经刑事审判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人是否被遣返。这种力量配置其实本身就决定了，一旦他出现在某个城市的日常语境里，带来的从来都不只是行政管理。而像是一种悬在头顶、难以预测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虽然最终被证实是没有看到 ICE，却不能仅仅用一句“大家多虑了”轻轻带过。这些学校之所以会第一时间按下就地避难，并非出于对程序的服从，而是对学生构成的敏感判断。这里存在着大量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家庭，有些家长本身身份也并不稳固。有些孩子在家里经历过亲友被带走的故事，对这些人来说，风险从来都不是统计意义学上的概率，而是生活中可以被叫出名字的往事。所以在这种语境下，未经证实的社区报告并非是八卦，而是一种由过往经验推导出来的警报。而从城市治理角度看呢，这种因为恐惧而触发的防御机制，恰好暴露了多层制度之间的张力。一方面，西雅图市金县早就把自己定位为了庇护辖区，在地方条例里是限制警局主动配合联邦移民执法的。学区内部呢，也制定了较为清晰的规章，除非法律强制要求，SE 是不得进入校园内的。学校职员呢，需要先联络法律顾问。这些文字其实都在强调，我们不会主动把学生家长交出去。而另一方面，联邦层面的优先执法策略又常常随着政府的更迭而摇摆。从集中驱逐有刑事前科者，到目前全面扩大内陆执法，政策风向说变就变。而地方政府能够掌控的部分实在有限，而夹在中间者，则是那些每天要决定要不要去接孩子、该不该出现在校门口的家庭。所以，其实，在第二个层面呢，是把庇护承诺要从政治口号变成操作细则。学区已经有很多不配合移民执法的政策，但对很多一线教师和行政人员来说，具体情境里该怎么做，并不总是清楚。第三呢，是承认社区自助网络的重要性，并给予支持。其实像这次家长提到的接送孩子的想法，就是对现实恐惧的非常务实的回应。那么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不仅能够确保安全呢，同时。也，我认为应该提供法律咨询热线来帮助家庭。其实，在真正需要时，可以知道联络谁。这不仅是在帮移民，同时也在为整座城市消减因恐慌带来的混乱成本。然后呢，其实还有最细的一层，也就是对正在听广播的最有用的一层，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街角遇到 SE，该怎么办？对于身处风险中的家庭来说，他们真正需要的并非是一句别怕，而是非常具体的行动指南。所以，当你们见到自称是移民官的人，上来第一句可以问对方：“请出示证件。”面对敲门，除非是有待法官签字的搜查令，你没有任何义务开门。被问话时呢，你非常有权利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律师和翻译不要现场签署看不懂的文件。孩子在学校时呢，学校在什么条件下会或不会配合把学生交给外部执法机构？这些才是大家应该真正知道的。所以。 一座真正成熟的城市，并非没有恐惧，而是应该知道恐惧在何时出现。希望西雅图不只是比上一次更快的关门闭险，希望这次能够多走一步，让每一次被这三个字母吓到的家庭都清楚自己在被什么威胁，能在被什么保护，以及在最糟糕的一刻可以如何保护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评述。
好的，谢谢 Coco。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第二条新闻。路透社透露，亚马逊下周将开启大规模裁员。据路透社周四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亚马逊可能在下周解雇数千名员工，继续执行其广泛缩减企业员工规模的计划。去年10月下旬，路透社曾报道，亚马逊计划裁减约3万名员工。在该报道发布一天后，亚马逊宣布裁员1.4万人，并暗示裁员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路透社指出，亚马逊计划于下周进行的裁员规模可能与去年相当。那么亚马逊呢，周四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如果亚马逊在去年10月的裁员潮与传闻中的下周的裁员总数达到3万人，这将成为亚马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此前，该公司曾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的几波裁员中解雇了约2.7万名员工。亚马逊去年10月的裁员影响了近2200名在西雅图和贝尔维尤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在科技行业裁员的一年里，亚马逊在当地的裁员规模位居前列，仅次于微软。微软去年在华盛顿州解雇了3200多名员工。随着科技行业继续坠入人工智能热潮及其带来的财务影响，部分公司的裁员行动在今年仍在继续。Meta 最近在西雅图地区裁员，作为其虚拟现实部门广泛缩减开支的一部分，该公司上周裁员331人。微软在2026年似乎并不打算跟进这一趋势。本月初，一名高管辟谣了关于今年将进行大规模裁员的传闻。微软去年累计解雇了约1.5万名员工。在每一轮裁员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归咎于 AI， 因为外界一直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人工。但就目前而言，科技公司正投入巨资建设 AI 的基础建设，因此正寻求在其他领域尽可能的削减成本。尽管这些巨头每个季度向数据中心和高科技计算机芯片投入数十亿美元，但在疫情期间，过度膨胀的员工队伍则变得极易受到裁员冲击。亚马逊预计在下周进行的裁员时间点大约选在公司发布2025年财报的一周前。亚马逊去年在前九个月的华尔街表现起伏不定。年终时，该公司曾因云计算销售增长不及预期而遭到打击，但随后在年底重新获得了分析师的青睐。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去年十月底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也提到了裁员的问题。他表示，文化是裁员潮背后的原因。说到底，这是文化问题。贾西在十月对华尔街分析师表示，如果你像我们前几年那样快速增长，最终你的员工人数会远超以往，管理阶级也会变得更加的臃肿。那么如果我们只看数字的话呢，这又是一次惯例的科技公司裁员，几千人几万人的规模，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让人有些麻木。但是把时间线往前拉一截，就会发现这轮亚马逊的持续裁员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常态。企业用人从拼命扩张转向随时收缩，员工从进了大厂就算上岸变成每年都要准备好被系统弹出去。这不再只是一个公司做减法，而是在宣告一种新的职场气候。在 AI 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之后，普通人的工作安全感开始被系统性的打折出售。那么为什么一家公司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反复动用裁员这个最重的手术刀？最直接的一层是疫情时期的过度膨胀正在被集体结算。那几年里，几乎所有科技巨头都在赌一个故事：线上消费永久抬升，云计算需求无限扩张，远程办公和数字化会让企业曲线一路上升。那么为了抢占市场呢，企业宁可先把人招满，部门层级一层一层叠上去，项目先铺开再说。等到现实证明高增长不会永远持续，财报的压力就上来了，是最容易被拿来做出表率的，就是人力成本。 管理层呢可以在电话会上用文化、组织效率这样的词语来包装，但是落到员工的身上来说，体验到的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公司承认自己之前招的人太多了。那么第二层原因呢，是 AI 带来的资本叙事在重新划分公司内部谁是未来谁是成本。现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呢都要向华尔街证明两件事，一是我在 AI 基础设施上砸了足够多的钱，二是我还能保持利润率。前者意味着持续的巨额软件和数据中心的投入，后者就逼着公司在相对看不见的故事的事务线上尽量削减开支。不是 AI 把这些人直接替代了，而是为了给 AI 腾预算，公司要在别的地方瘦身。对于分析师和股东来说，这是一种理性优化。对坐在西雅图贝尔为由开放工位上的普通员工来说，这则是一封可以能随时掉下来的邮件。你所在的那条业务线，那个团队，今天被判定为不是核心叙事。第三层呢，是这个公司的文化本身就鼓励一种可随时替换的用工观。CEO 口中的文化问题，它听起来其像是一种自我反省、组织臃肿，但其中也折射出一种惯性。当业务快速扩张时，很少有人真正为十万人的组织要如何长期可持续发展负责。当这种大潮退去，裁员呢就变成了重新讲述我们要更敏捷、更精干的工具。管理层可以在内部信里强调，我们对每一次裁员就非常的慎重。但对于系统来说，这更像是一种可重复调用的调整手段，而不是最后不得不用的断腕。只要资本市场还在用人均产出、利润率改善这些指标奖励公司，裁员它就永远不会真正的退出工具箱。那么第四层呢，则与城市本身相关。西雅图和贝尔为由这些年来越来越像一座半只脚压在少数几家科技巨头上的城市，房租、租金、消费结构，甚至是整个城市的形象，都和亚马逊、微软这些的大雇主捆绑在一起。意味几千人的裁员呢，它不仅是 HR 系统里的一串数字重排，还会在整个区域的生活层面掀起连锁反应。一些家庭突然要重新谈判房租或房贷，一些本地的小店呢会发现客流变少，一些原本希望进大厂改变阶层的年轻人会直接调低对未来的期望。当裁员变成一个周期性的事件，城市就等于周期性的把一部分中产阶层推回到不确定的状态，而这种不确定感迟早会反映到民选官员和城市规划者里面。好的，那么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Mia。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亚马逊裁员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回来。那么在这样的格局下呢，怎么办？它不能只停留在公司提几句要更有人情味的建议上。对于企业来说，真正负责任的做法，首先是把用人策略从情绪化的扩张和收缩中解构出来。疫情时期那种先招了再说，以后不行再裁的这种逻辑，它其实很难再被社会接受为自然现象。公司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包括，在业务规划阶段就设定更稳健的招聘节奏，优先通过内部转岗、岗位再培训来消化冗余，而不是一有压力就直接把人抛出系统。在必须裁员时，提前清晰给出时间和范围，避免长时间知道谁会被点名的职场恐怖的一种氛围中。那么对于长期在本地布局的企业，更应该把区域经济和住房市场的冲击纳入他们的整个决策考量，而不只是在公益广告里讲 我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也许亚马逊呢，下周到底裁多少人，对于远在城市另一端做零工啊，或者是一些开小店的人来说，并不足以改变日常的生活。但是这则新闻它背后的整一个结构性的趋势，却迟早会以各种形式波及更多的人，更大的收入波动，更难预测的租金走势，以及更加不稳定的城市税基，或者是说更频繁出现的中年职业的重启故事。如果我们只是把美业文裁员当成科技公司又上头条了来围观，那么下一次闻到自己或者是身边人的时候，依然只剩下震惊和愤怒。但是如果能从现在开始，在公司、城市和个人三个层面都多走半步，把不安全感当成需要系统回应的问题，而不是每个人各自承受的宿命，那么当下这波 AI 时代的瘦身至少不会在未来被简单的写成一句那几年普通人的工作就是被不断削薄的成本。好的，以上就是这条新闻。
好的，谢谢米娅，让我们来抽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男子因持有20支幽灵枪被判处27个月的监禁。被告在因使用大口径气枪及 BB 杠射击两名男子面临周指控后被提起联邦诉讼。美国检察官查尔斯·尼尔·弗洛伊德宣布，一名26岁的西雅图男子因持有机关枪昨日在西雅图的美国地方法院被处以27个月的监禁。安德烈·贾斯蒂斯·阿特沃特于2024年6月被拘留，起因是他此前在位于国际区 International District 的公寓停车场内使用气枪射杀了两名男子。阿特沃特被确认为枪手。西雅图警方在搜查其公寓时发现了25多支枪械，其中20支是私人制造的幽灵枪，以及103个格洛克转换开关。格洛克转换开关是一种能将半自动格洛克手枪转变为全自动机关枪的装置。美国地方法院詹姆斯 L 罗伯特表示，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3D 打印机最常被用于制造非法枪支。根据该案的案卷记录，当执法人员搜查阿特沃特的公寓时，发现其中一间卧室已经被改装成了生产枪支的工作房。阿特沃特拥有一台 3D 打印机和枪械修理工具，在一个枪支保险箱内，警方发现了25支枪械，其中20支是未经登记的自制幽灵枪，其中3个格洛克转换装置为了安装进枪支已经经过挫磨。同时阿特沃特呢还持有2个消音器，根据联邦法律，持有未经登记的消音器和未经登记的机关枪均属违法行为。公寓内缴获的103个格洛克转换开关是华盛顿州西区历史上最贵大规模的一次此类查获。美国助理检察官托德·格林伯格在请求判处3年监禁的陈述中写道，阿特沃特持有枪支数量之巨，以及多达103个机关枪转换装置，与其目前及未来出售这些枪支和开关的意图相吻合。若非执法部门偶然介入，阿特沃特极有可能向西雅图街头供应危险枪支和机关枪装置，而这些物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落入危险分子之手。罗伯特法官下令阿特沃特在服刑结束后接受为期3年的监督释放。此前阿特沃特因气枪袭击案在金县高等法院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本案由西雅图警察局 SPD 及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 ATF 负责调查。本案由美国助理检察官托德·格林伯格提起公诉。好的，那么表面上看呢，这只是一起气枪杀人和私藏武器的刑事案件，但其实这起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他用 BB 杠打伤了两个人，而是在警方顺藤摸瓜后，在他家里看到了一些非常恐怖的景象。一间专门被改装成枪械工坊的卧室，20多支私制枪，还有100多个格洛克转换开关，非常齐全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已经很难以想象到底有多少东西已经在城市的街头流通。幽灵枪它为什么会让检察官和警方格外紧张？关键就在于这不可追踪这4个字。在传统的枪支体系里呢，每把枪都有序列号，有销售记录，有背景调查留下的痕迹，而一旦它出现在犯罪现场，警方至少有一条往回查的线索，而幽灵枪呢绕开了这条路。文件可以通过 80% 的枪身， 零部件套件买到，剩下的在车库卧室里用 3D 打印机数控机床加工装配，最后出来的东西没有序列号，没有登记记录，没有合法销售历史。对办案的人来说，一把幽灵枪掉在现场基本上就等于线索到此为止。更棘手的是，这种能力正在从极少数极客级玩家扩散成只要愿意摸索就能学会的技能。几百美元一台的打印机，开源论坛上随处可见的模型文件，网购就能到手的工具，让整个门槛被一点点的压低。过去你要做一把枪，至少需要金属的加工经验、渠道和时间，但现在法案的发起人说得很直白，花点钱买机器下载文件，在家就能制造出不可追踪的武器。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在美国这样一支枪支高度泛滥、暴力问题长期存在的社会里，这种家庭工厂化的趋势意味着执法难度指数级的上升。也正因为如此，华州此次 HB2320 想要做的就不只是补一个小漏洞，而是把生产线本身纳入监管。这个法案呢，它强调不允许使用 3D 打印机、 CNC 机床去做幽灵枪，不许为制造机关枪、转换开关、撞火枪托去卖设备，甚至连提供枪造数字代码都要纳入处罚范围。立法者的焦虑非常可以理解，联邦检察官已经在法庭上说了，六七年前还很罕见，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常见了。如果不立刻画出一条红线，类似 Atwater 这样的人就会从个例变成模式。问题在于，技术已经进化到了这个阶段，简单用一张禁止清单就想一劳永逸，很容易掉进两个极端，要么管不到真正的犯罪者，要么把一大批合法制造业和创新者一起拖下水。犯罪者的担心也并不完全空穴来风， 3D 打印和数控机床本质上是通用制造工具，今天可以打印枪，明天还可以打印医疗器械、无人机零件、建筑模型。法案如果把用于枪支制造的界限写得不清不楚，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荒诞场景。比如一家做机械零件的小厂卖了几台机床给客户，结果因为对方后来拿去改了零件，就被质疑协助制造武器。一个分享 3D 模型的社区，因为平台上有人上传了枪支布线，他就要面对巨额的法律风险。再往深一层走，连数字代码都入罪时，很快就会撞上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监管的底线。什么样的文件算造枪代码？讨论原理算不算？学术研究算不算？如果这些不在立法中预先说清楚，真正落地时，很可能伤到的是边缘的研究者、艺术家、小企业，而不是那些根本就不在乎法律的犯罪者。所以啊，在这种对立中怎么办，就不能只剩下两种答案，要么什么都不管，要么一切禁止。对华州立法者来说呢，首先就要把这个 HB2320 法案写得更精细，而并非更响亮，可以把监管的重点呢明确聚焦在几个高风险节点。在大量制造、销售幽灵枪和转换装置的行为，明知对方没有制造资质或犯罪记录，仍要其提供设备，或者通过平台大规模传播用于规制造、规避枪支管理的代码和教程，这些才是需要管了的。第二个层面呢，是把案件里需要保留的暴露的执法链条补全。这件案子其实告诉我们的 3D 打印枪支的问题，它并非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而是一段基于一段时间的悄悄发展，直到有一天通过另一种犯罪撞进警方的视线。所以其实要提高系统的反应速度，并不能只希望于偶然介入，而是需要建立更加体系化的情报和监管机制。第三个层面呢，是公众舆论和社区教育。过去几年关于幽灵枪的报道更多停留在新奇可怕这两个极端，要么把 3D 打印枪当成科技猎奇，要么把它当作下一代的犯罪工具。这两种叙事都没有真正帮助普通人理解风险结构。比如什么是幽灵枪，它和合法改装有什么本质不同，为什么序列号和可追踪性在破案中这么重要。最后呢，其实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类新闻对生活在西雅图的普通人也并非遥远的社会版面。无论你对持枪权的态度如何，至少有两件事你是可以做的。第一，在社区中如果留意到类似这样的高频火力或者可疑加工的迹象，比如有人高调炫耀没有序列号的武器，大量兜售改装件，知道可以通过匿名途径向警方或相关部门举报，这并非是多管闲事，而在给街区的安全加一道保险。 第二，对身边的青少年，尤其是对枪械感兴趣、喜欢捣鼓设备的那一群，主动打开话题，不是用“你不许碰”来压，而是这是法律的红线，这是现实中的后果，来讲清边界。技术从来都不会决定自己走向哪一边，是社会在为它写脚本。3D 打印机可以是校园创客里打印一支的零件的工具，也可以是卧室里生产幽灵枪和激光枪转换开关的机器。此次案件和这个 HB2320 法案，把这条两条可能性都摆在了公众的眼前。接下来，华中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管，而是能否在恐惧和放任之间找到一条成熟的中线，既承认风险的严重性，又尊重技术和产业的正当发展，用更聪明的规则，防止下一间幽灵工厂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悄生长。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全部评述。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下一条新闻。华州太平洋县消防局长被控37项性侵儿童的罪名。上周，华州西南部太平洋县检察官对一名志愿消防局长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针对4名幼童犯下37项儿童性犯罪。根据法庭文件，警方认为伊尔瓦科志愿消防局长杰弗里·阿彻在2013年至2019年为这些男孩提供保姆看护期间，在其位于海洋公园的家中对他们实施了猥亵或强奸。据称，性侵害开始时，这4名男孩的年龄分别为2岁、6岁、7岁和8岁。阿彻于1月9日被太平洋县治安官办公室逮捕，并因涉嫌一级强奸儿童和猥亵儿童等多项罪名被关押在太平洋县监狱。此后，他已被停职查看。伊尔瓦科市行政官霍利贝厄表示，阿彻于2021年开始担任该市的兼职消防局长，并于2023年11月被聘为全职局长。法庭记录查询显示，阿彻在被捕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贝格表示，本市将继续关注太平洋县治安官办公室的调查进展，并随着事件解决作出适当回应。与此同时，伊尔瓦科市和消防局将全力致力于保护市民安全。其中一名男孩告诉警方，2013年至2019年期间，阿彻曾连续5个月每个周末都对他实施性虐待。他声称，阿彻通过提供大麻和酒精来换取对他进行性行为的许可，并拍下了他的露骨照片。法庭文件显示，该男孩还表示，阿彻曾在其家中同时虐待他与另一名男孩。警方在文件中写道，阿彻据称目前与其中一名受害者保持着亲密关系，该受害人现年18岁。根据伊尔瓦科消防局网站的消息，阿彻的职务将由一名临时局长接替，直至另行通知。该部门拒绝发布进一步的评论。如果只是把这件事呢当成又一个变态被抓，骂完一句禽兽不如就翻篇，那对那些已经被伤害了十几年的孩子来说，其实是第二次的伤害。这里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于罪名有多么的恶心，而在于行凶的人恰恰站在一个被集体托付信任的位置上。志愿消防局长，社区熟面孔，可以理直气壮说把孩子交给我照看的那种人。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怪物，而是一整套信任系统被人利用，被人反向武器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故事里，最可怕的呢，从来不是他是谁，而是他是怎么做到能持续6年没被人戳破的。那么首先呢，这是典型的熟人性侵和权力滥用纠缠在一起的案例。那么幼童呢，并不是在黑暗小巷里遇见一个陌生人，而是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大人物的家庭里，在帮忙带孩子的场景下被一步步锁死。消防局长这种角色在小地方几乎自带可靠阿谀助人的滤镜，他有着制服，也有头衔，有能够掌握场景和时间的空间优势。对于家长来说，让他周末帮忙带孩子，看起来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互动。这种结构性的信任其实就是最好的伪装。那么其次呢，是我们对儿童保护现实的长期浪漫化。很多家长和机构对于危险的想象还停留在那种老掉牙的剧本里，比如说教孩子不要去跟陌生人走，不要收一些奇怪的糖果，却又很少讲清楚，真正的高危群体往往就是那些经常出现在你家客厅的人，那些特别喜欢单独带孩子出去的大人， 那些总是主动要求过夜照看、带孩子出门，却又不太愿意让其他人同行的人。当我们不愿意去怀疑自己圈自己的好人，就在事实上把孩子暴露在熟人暴力风险之下。第三，就是系统性的把关的失败。这个人曾经没有犯罪记录，于是顺利在2021年成为兼职局长，2023年转职做正职。这说明是两件事，一方面呢，很多机构对有没有案底的迷信到了一种非常偷懒的程度，好像只要背景调查一栏写着无犯罪记录，就可以自动当成不会出事的保险。但儿童性侵这种犯罪，往往在第一次曝光之前已经持续了多年甚至十几年，指望前科来做第一道防线，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呢，也暴露出公共机构对于儿童与儿童高度接触的岗位的风险意识严重的不足。消防局长这个位置不只是救火和情景管理，但他以可信赖的大人的身份深入社区家庭时，有没有任何额外和的伦理规范教育，有没有针对未成年人接触场景的监督，这些问题现在才被迫的摊在阳光下。那么第四呢，是创伤和控制关系的长期后果。案件中提到，他通过大麻和酒精交换所谓的许可，去拍摄一些很露骨的照片，并且直到现在他还和其中一名受害者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一段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同时他也揭露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很多的受害者呢，他在年纪极小的时候就被卷入到一种非常扭曲的一种权力关系中。施暴者呢，一边提供物质关注以及一些所谓的特殊待遇，一边呢又实施的暴力。在孩子的主观体验里，这不是一刀切的怪物，而是一个复杂的大人照顾者，让我有秘密的人。等到他们长大，即使意识到自己被伤害了，情感和依赖呢仍然可能惯性的延续下去。如果周围的大人只会用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当时不去拒绝这些话去指责受害者，那么其实呢就是相当于把受害者施暴者他本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丢回到了孩子的身上。所以呢，这件事要发问的不只是他怎么这么坏，而是我们错过了多少次本可以提前阻断的机会。在那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孩子有没有表现出情绪变化，有没有突然出现行为倒退、恐惧、睡眠问题，家长、老师、医生有没有敏感到这些信号，有没有愿意去多问一句，或者说有没有在孩子说出一些模糊不安的时候选择去相信而不是去敷衍。那么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都可能是施暴者得以继续的空间。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米娅。让我们回到刚刚的新闻里，我们讲了一个儿童性侵的案件。那么现在来讲一下真正有意义的怎么办呢？它其实就不能只停留在事后痛骂和等待法院的宣判上。对于公共机构来说，第一步呢是承认这一类岗位的高风险属性，并据此重塑规则。任何与儿童高频接触又带有权威光环的职务，消防、警务志愿者、青少年项目负责人、教练、课外看护，都应该有一套单独的儿童保护规范， 而不是与普通文员用同一套流程。背景调查不能只看有没有案底，还有持续的行为守则培训、强制的性侵预防课程、对异常行为的内部举报通道。市政府呢和相关部门也需要建立跨机构的儿童安全委员会，而不是各自为政，出个事再相互甩锅。对于家庭和学校来说，防护的重点是让孩子真正掌握识别和说的能力。识别是要具体到场景，即使是你认识的大人，只要他要求你保守烫嘴的秘密，单独带你到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请求诱导甚至威胁你做让你觉得恶心或者是害怕的身体接触，这就不是你太敏感，而是危险。说呢是要反复传递一个信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不对，哪怕说不清楚，我都会站在你这边。这类话听起来简单，但是在很多的真实家庭里，孩子从来没有被真正的听到过。他们听的更多的是不要乱笑，别乱说坏人话。那么在关键时刻，他们自然呢也不会选择开口。社区层面呢也可以做得再具体一点，而不是只在悲剧发生后集体沉默。他们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定期组织儿童安全和创伤识别的讲座，专门面向家长、志愿者和社区领袖。可以在学校、消防站、社区中心张贴清晰可见的举报渠道，包括匿名热线和多语言资源。当类似案件发生时，当地媒体也不该只用耸动标题赚点击，而要追问制度上发生了什么，还有谁在负责，同时提供求助信息，让可能的其他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那么最真实一点呢，是对已知受害者的支持必须是长期而系统的，而不是只在新闻里被提一句正在康复。地方政府、学区和社会服务机构需要明确说清，这些孩子可以获得哪些免费或低价的心理治疗，家庭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能得到哪些法律和经济援助，社区如何避免用猎奇、排斥或指指点点的方式再次伤害他们。如果这部分缺失，再漂亮的严厉谴责都只是在给旁观者看的情绪出口。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条新闻。
好的，让我们来收看下一条新闻。是一件大好事，2026年詹姆斯比尔德奖宣布华州17家餐厅及厨师获得提名。在餐饮界被誉为奥斯卡的詹姆斯比尔德奖今天上午公布了最新一届的半决赛入围名单，西雅图强势上榜，一共有2家餐厅进入美国最佳新餐厅提名，另外还有15名来自华州的厨师、餐厅、酒吧和烘焙师入围各个奖项。在美国最佳餐厅这一全国性奖项中，西雅图有2家餐厅入围，特别是一家具有英式酒馆风格的 Little Beast， 位于 Ballard， 另一家是靠近煤气厂公园的融合咖啡馆 The Wayland Mill， 位于 Wallingford 一带。两家店都开业时间不长，却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在新锐厨师及 Emerging Chef 类别中，来自国会山 Cafe Suleiman 的主厨 Ayman Suleiman 首次入围。评审认为他在菜品创意和风味层次上的表现展现了极强的个人风格。西北及太平洋地区最佳厨师奖项中也可以看到不少西雅图面孔，比如 Pancita 的 Janet Becerra， Automa 的 Johnny Cartoni， Former 的 Logan CoxMassa 的 Melissa Miranda， 以及 Rami 的兄妹党 Ty Nango 和 Trey Negron， 还有以精致的品酒体验著称的 Suro 主厨 Aaron Tocqueville 都进入了这一地区性奖项的半决赛名单。来自 Berlin 的 Staros 主厨 Jordan Koblovitz 也在这一奖项中入围，很多西雅图食客对他并不陌生，他最早在国会山经营口碑极高的披萨店 Blotto，或者在北片以新店新名字重新出发。在其他奖项中，西雅图的 Archipelago 主厨 Aaron Versa 入围杰出厨师，鸡尾酒吧 Rocto 入围杰出酒吧， Le Cavista 入围杰出葡萄酒或其他饮品项目，老牌鸡尾酒吧 Rob Roy 的 Anu Apt 入围杰出鸡尾酒服务专业人士，烘焙店 Temple Pastries 的 Christina Wood 入围杰出面点师或烘焙师。在西雅图之外，华州还有2家餐厅上榜，比如温哥华市的 The Elbow Room 入围最佳新酒吧， Bellingham 的 Staros 则同时为当地争得最佳厨师类提名。 詹姆斯·比尔德基金会将于3月31号在线公布决赛入围名单，并在6月15号于芝加哥举行颁奖典礼，揭晓最终的获奖者。对强心州来说，这一届被寄予厚望。此前，华州餐厅已经连续五年无缘詹姆斯·比尔德奖。今年，西雅图和华州餐饮业能否在全国舞台上翻开新的一页，备受关注。好，那么其实这是一条非常好的新闻。那么我们先来说清楚，到底在高兴什么？詹姆斯·比尔德奖本质上是美国餐饮圈的专业评委版米其林和奥斯卡，并非网友投票，也并非网红榜单，而是由基金会和评审团从全国几千家餐厅厨师里一轮一轮筛选出来的名单。能进候选，说明别人已经不把你当好吃的小店看，而是当作代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餐饮水准的样本。这次西雅图不太好 Little Beast 和 The Wayland Mill 冲全美最佳新餐厅，还有一整串各种各样的厨师、酒吧、烘焙店入围不同的奖项。对于刚刚被连续五年颗粒无收刺痛过的华州来说，这一届确实有点好久不见。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西雅图人开心，甚至有点长出口气的味道？首先，这是对城市气势的一种修正。在过去十年，只要提到 Seattle， 外地人脑子里跳出来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是亚马逊、微软、房价贵、科技宅、下雨。但餐饮这一块，很少有人会提到我们的 Scanlis、Salumi、咖啡的文化等，但总体存在感呢，不如湾区的加州料理、纽约的 Fine Dining 军团。再加上疫情那几年，老店关，厨师跑路，闹市空心化，很多本地人自己都觉得西雅图是个美食荒漠。而詹姆斯·比尔德奖的半决赛名单，相当于官方给你盖了一张。这个城市并非只有码农、中产，还有雨，还有一群很会做饭、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们把英式酒馆玩出新花样，把咖啡馆做成融合餐厅，把菲律宾、越南、拉美、太平洋西北本地食材揉在一起，让西雅图餐桌上的多元并不再只是人口结构意义上的，而是吃得出来、喝得出来的。第二个原因，这些提名背后站的是一批典型的西雅图式的餐饮故事。你看这份名单，有的是在国会山创业的小馆，有从批发店一路打到 Bellingham 的主厨，有一直坚持本地自然酒和小众酒款的 La Cavista， 有坚守 Calis Cocktail 的 Recute。 评审看重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活在城市肌理中的状态，而并非只为拍照、只为社交媒体存在的那种浮夸餐厅。第三个原因是对这几年西雅图餐饮圈韧性的一种迟到的肯定。疫情、房租、人工、原材料、治安、客流等等原因，让这座城市的开业难度比你们比谁都清楚。能在这种环境下活下来，还得活得足够有创意、有品质，才有资格站在这种全国的榜单上。所以这份名单每个名字背后都基本站着一句话，并非偶然的爆红，而是硬挺过低谷。那说到这里，那又怎么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用这波上榜的流量呢？先说城市的层面吧。官方宣传可以讲讲 Jasper 提名城市，这是城市品牌的素材，但更关键的是要意识到餐厅不是附属品，而是真正城市基础设施。它决定了一个小地方是不是适合生活、适合停留、适合旅游。既然这一次有一整批店都被全国看到，那接下来在商业地产、小店租金、学区安全、深夜交通这些问题上，就更有理由把餐饮业当作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而并非想开就开、撑不住就关的可替代行业。而对我们这种本地居民和食客来说，这波提名是一波很好的重新认识自己城市的机会。目前很多人吃饭习惯性按价格和分量来排序，觉得所谓大奖距离自己很远，但其实你会发现这次上门的很多店并非那种一定要穿西装革履才能进去的场所，有的仅仅是邻里的小店，有的是你本来可能就路过了无数次的角落。所以与其把它当作那种高不可攀的名店，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日常路过的那些小馆子可能正在参与改写这座城市在全国餐饮版图上的位置。所以啊，对于我们这种打工人，说到底就一句话，多支持自己觉得好的餐厅，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和耐心，别只在他们冲奖那几天排队拍照， 平时也愿意在一个工作日晚花一顿正常的预算去认真的吃一顿聊一聊。你嘴里那句 Seattle actually has really good food 有一天真的是靠这些人这些店撑起来的。最后其实也不用把这次入围看得太过于沉重，是否拿奖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西雅图在全国餐饮对话里又有了新的名字，有了声音。这些店此刻还在开火，还在想新菜，或许也还在为房租和人手发愁，也还在为那把一桌一桌客人喂饱。詹姆斯皮尔德奖给的其实只是一个舞台，而属于西雅图的那部分故事要靠他们继续做下去，也要靠我们，并非是刷到，而是真正走进去去体验去感受。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则好消息。
好的，现在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路面掉过物引发 I5 公路21车连环相撞，共有21辆车受损，其中11辆因为车辆碰撞受损，内有10辆被路面掉过物击坏。周一早间呢，5号洲际公路法伊夫段北行方向发生21车连环相撞的事故，导致交通严重瘫痪。华盛顿州巡警表示，事故起因于凌晨5点左右，在皮尔斯县与金县交界处的附近，此前一起车祸留下的汽车零件导致了后续事故。当巡警正在处理最初的撞车事故时，其他车辆开始接连发生碰撞。巡警卡梅文·瓦兹表示，路面掉落物是类似消音器或保险杠之类的汽车零件。瓦兹称，事故中仅有一人被送往医院，另有3名伤者在现场接受了治疗。总计显示，共有21辆车辆受损，11辆是在撞击其他车辆时受损，10辆是被掉过物击坏，多辆车呢出现了爆胎的情况。华盛顿州交通部表示，139.5英里里程碑附近的所有车道已于上午9点前重新开放，此前多条车道被关闭数小时。据 WSDOT 称，早高峰期间的车龙延绵数英里，有关部门呼吁司机避开该区域，或做好通行时间大幅增加的准备。如果只是听数字来说，这起 I5 的法伊夫路段的21车连环事故听上去像是一条早高峰的堵车的简讯。凌晨5点多，一段高速20多辆车，不算是什么太大的人员伤亡，车道上午恢复了开放，故事结束。但要是仔细的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场倒霉那么简单的事故，而是一场非常典型的系统性连锁的事故。一场原本并不严重的初始撞车，配上残留在路面的零件、昏暗的天色、紧绷的通行节奏，最后被放大成几十辆车的集体代价。先说是什么？这起事故的关键呢，并不在于有多少辆车撞了多少下，而在于它是怎么被连锁起来的。最开始是一场撞车，留下了一些零件，巡警还在现场处理。后面一波正常开早班路的司机压上了这些掉落物，有的人爆胎，有的人急打方向，也有的人呢猛踩刹车，结果就在极短的时间里，把一个点状的事故拉长成了一整段的危险带。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单一的车祸，不如说这是一次风险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封住的失败案例。危险从最初的那几辆车身上迅速传导到了21辆车身上。再说为什么，这里面至少有3重原因叠在一起。第一层是客观条件，凌晨5点多，天还没有完全亮，像 I5 这种干道呢，车速普遍不低，司机的视野、反应的时间、制动距离本就被压缩到了极限。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地上的一块金属件几乎就等于一块移动的暗雷，第一辆车压上去可能是爆胎，可能是底盘受损，也有可能是车辆轻微的失控。那么后车呢，看到的却是突然亮起的刹车灯，突然偏离车道的车身，而不是一块好好的一块铁片。于是呢，司机就会本能的去猛刹，去猛打方向。这个时候哪怕前车只是为了躲一个零件稍微的晃了一下，那么对于后车以及后车来说，就可能是接力上演一场追尾、侧撞、连环顶的剧情。那么第二层来说是现场处置和风险外溢之间的时间差。对于一线巡警来说，第一反应当然是先保护已经出事的车辆和人员，在事故点附近布警车、拉警灯、摆一些锥桶， 这没有问题。但这类事故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危险呢，它不只是在一个事故点上，而是在更长的一段残骸区。冲击过的金属件、掉过的塑料件、爆胎后的橡胶碎片，可能被车辆推着走，滚出去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如果管控和警示只盯在最初的点位，而没有及时在更长距离上做限速、做提前提示，那么对于后方司机来说，看到的它就不是一个清晰的、稳固的封闭场所，而是一段混合着碎片、急刹、变道和车道关闭的灰色地带。很多的连环事故，它恰恰是发生在事故已经发生，但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段空档里。那么第三层更尖锐的一点来讲呢，其实是我们的驾驶文化问题。像 I5 这种通行干道上贴得过近的跟车，习惯性的小幅超速，时不时瞄一眼手机导航或者是消息，这些已经成了太多司机的默认设置。大家都在用一种前车没事我就没事的思路去开车，很少有人会主动给自己留出真正的足够的缓冲空间。而当远处终于出现一片刹车灯海，有人突然往旁边一钻，有人突然去踩死刹车，这种高密度、高速度、低冗余的车流结构就很容易一层一层的塌下来。很多人事后会说只是运气不好，但其实真正的背景是我们每天都在用极小的安全余量赌自己不会刚好遇到那一块掉在地上的零件。那么话说回来，再聪明的系统啊，再严格的规则，过到最后仍然是要靠一个个驾驶者在车里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对于普通司机来说，最实在的改变其实就是提前减速、拉开距离，少做那些条件性的、反射性的猛操作。那么这起21车的连环相撞呢，从数据上看幸运的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人员伤亡，但是它在提醒我们，现代高速路的安全其实是建立在一套非常脆弱的平衡之上。只要初始事故的残骸没有被及时控制，只要车流在一种习惯性冒险的状态下高速奔跑，只要我们仍然把警车已经到了当成安全的信号而不是新的危险提示，这样的连环事故就不会是最后一次。也许下一次当我们在 I5 上看到远处闪烁的警灯时，愿意提前多松一点油门，多留出一点距离，这条新闻里的21辆车就能少几个，甚至变成一条根本不会出现在报道里的小插曲。
那么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